他们家说，老师，明天的那个旅游有没有取消啊？哦，哇，打几个电话来。那么他那个时候啊，他想啊，哇，这个怎么决定了、啊？他那个时候啊，他就怎么样？他说没有关系，主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祷告，你在现在在家里面啊，你也祷告啊、哦。老师在这里啊，我也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明天啊天气很好，让我们可以这个很顺利的成行。放下话筒以后啊，他说：“哦，我刚刚怎么那么有信心呢、啊？我刚才那么有信心。”那话讲出去了、哦、那么孩子这么单纯的孩子现在都听我的话啊，现在都开始祷告了，那我怎么办啊？我当然只有祷告了。哦，他说他这个有记忆以来啊，他祷告没有这么迫切这么用心的。哦，他拼命祷告说，主啊，这个我已经替你把支票都开出去了、哦、那是求主耶稣你帮助我，让这些孩子啊，他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里面啊，哇，他们也大得信心，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哦，这祷告，那感谢主。这个到半夜啊，哦，雨停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哇、哦，这个还是晴空万里。那好高，一方面是好高兴，这一次可以顺利成行。更高兴的是，哇，借着这一次啊，他觉得啊，他这个好像一个机会教育啊。他觉得做得还不错，哈哈，他感谢主。他后来啊，他也在这个灵修分享当中啊，他说啊，事实上啊，这个主耶稣赏赐的信心，那么也在那一次里面啊，他自己本身也得到很大的造就，哈、哦。当然隔天，那他更可以这个很来告诉小朋友啊，主耶稣真的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这个以斯拉他在路上也这样子，那么带领这些人呢、啊。进食祷告，要得到平坦的道路。那么同时在二十二节以下，他说啊，我求王啊来拨步兵马兵来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啊，本以为羞耻啊，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的神啊施恩的手臂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说那个以斯拉他王啊应允这个允许。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哈、哦，那么那个四点呢、啊？这个大概以斯拉觉得说啊，我路上有那么多的关卡，那是不是可以给我这个通行证啊、哦？那让我走到哪里啊，不必这个有很多的麻烦或者怎么样子啊、哦？那国王都允准他了。那虽然国王允准他，但是这个以斯拉他不是啊，这个好像是贪得无厌。啊，他不是什么都，照理说起来，那个时候他要求什么，那么那国王啊，大概都会准许啊。但是啊，他觉得啊，可能国王有怎么样，要不要我派一个部队啊，派一个这个步兵保护你们？在路上啊，在路上怕遇到什么哈、啊、阻拦来帮助你们。但是这一位很有信心的，很属灵的啊。这位宗教领袖要带领百姓信仰的这位宗教领袖，他说啊，不用，没有关系啊。他觉得他平常在神王的面前啊，这个做过见证，他也跟国王啊，跟国王一定讲过，我们的神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这么顺利，这个历经了那么多的这个困难哦、啊，但是神呐、啊，没有让我们这个挑不起的担子，没有让我们羞愧。那么我想这些见证啊。他可能在王的面前呢、啊，这个都讲过了哈、哦。他讲到神师那时候帮助他们的啊、这些王室啊、哦。那现在为了在路上有可能遇到的这些仇敌出没哈、哦，那么他觉得啊，他觉得现在在要求国王啊来拨这种武装部队来啊，他觉得啊这样子啊太丢脸了，太丢脸了哈。哦，本以为羞耻，他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啊！我这个相信神必定带领我啊，带领我们啊，所以他就没有做这些要求了啊，他就婉拒了这个国王的这个善意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啊，作为一个带领的，不管比如说像是个传道或者长职，或者是我们在宗教教育做带领工作的，我们要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也考量这句话说出去或者这一件事情做出去啊，对，对于我们所带领的这一群啊，这群小羊啊，那么他的观感是怎么样的啊？二十三节说，所以我们就进食祈求我们的神啊，他就应允了我们了啊。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模范的，有好模范的一位宗教领袖啊。好，那么他们这次啊，走了有四个月的时间啊，在第七章的第九节啊，说正月初一啊启程啊，到五月一号啊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行走的这个行程啊，差不多是有四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四个月的时间呢、啊，在这一段时间呢、啊，正是他们这个是假使我们对照他们的这个年历啊，那么这个正是他们很干旱炎热的一个季节了哈，一个季节。所以在路上啊，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辛苦的旅程，走这个900英里的这个路程呢、他们却是靠着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古圣徒啊，他们这个他们为了要去圣殿，或者是要像这个。有一位传道啊，那么他时常带领这个这些信徒啊，他到圣地去啊，哇，他说啊，去到那边呢、啊，才想到说，哇，以前的这个选民呢、啊，他们在旷野路上啊，那的确是辛苦啊，的确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有时候啊，他们在路上啊发怨言。哇，有时候都觉得好像是情有可原，这样子，因为在也没有任何遮蔽的地方啊、又没有像现在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所以有时候在路上啊吐苦水啊、那当然这个在属灵上面呢、啊，在信仰的带领上面呢、啊，这个埋怨总是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埋怨呢、啊、总是这个不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了，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去正面看待啊，不过 有时候看起来啊，在古代啊那样的一个时空背景里面呢、他们实在是为达成一个目标啊他们的这个在肉体上面所要担负的那种辛苦啊，是比现在啊更多的。好啊，那到第八章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做分享的？其实，哎，一走我这应该没有哦，刚换等一走，这个是走嘛哈、所以古代就算比这里的高大概100，哇，这一个人的高度有这么长的手吗？现在这个地方写这个走才44.5厘米，它40.5公分，那么是对，不是40几公分，差不多啊，差不多啊，这个走才40几公分啊，厘米公分都丢。cm 哎，是。啊，写公分比较黑，四十。那100多公分应该没有那么长了哦，不是，嘿，再长的手。100多，大概长臂猿也没有那么长吧。
你写公直接写公分哈、哦，好，好，好，下次改进。好，其他有没有什么要？有什么要分享的？在八章的三十一节啊，这边说正月十二日啊，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所以可见啊，他们在路上啊不是那么平顺的啊，他们是实际上也遇到了啊这些仇敌或者是埋伏之人啊，但是他们没有靠着这些武装部队啊，这个步兵马兵的保护啊，那么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来脱离这些仇敌或者是埋伏之人的手啊？这边没有详述啊，但是啊，让我们可以去这个了解啊，那么他们在路上啊的确是遭遇各种这个这种危险的啊，那其实真的很多的这个危险啊。很多危险，不是你身边有什么样周全的保护啊，那么就可以这个得到安全啊、哦。你看有些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领袖，旁边的随扈有多少啊、哦？旁边安全部队有多少？但是偏偏就有好多这个国家元首啊，遭受这个刺杀啊，都有的啊、哦，那这个像这个大卫啊，大卫说啊，他在牧羊的时候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哦，是吧？这个他靠着神的力量啊，就这个哇、哦，这个把狮子的这个胡子给这个揪下来了哈、哦，把熊给打死了啊、哦！一个小牧羊童啊、哦，他再大的力气啊，他都没有办法对抗这些的啊、哦。这些是从小啊，他对于这个神的这个能力的一种体验啊、哦。那当然，现在我们要遇到熊、遇到狮子，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啊，啊、哦，要看到这些，当然除了到动物园里面呢、啊，都看不到，但是在生活当中，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有熊有狮子出现，你都很难预料哈、哦。在身边啊，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变数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啊，实在是很多豺狼虎豹都在这个身边的啊。我听过有一个见证呢、啊，是北部有一个教会。那有一个妈妈，她在黄昏的时候啊，哦，她在这个煮饭呢、啊，哈、哦，在煮饭，在厨房里面煮饭了、啊。那么在煮饭，然后这黄昏，那么当时孩子已经下课了啊、哦，下课了，那就在他们家这个门口啊，那么有一个庭院，在那里玩哈、哦、啊，好多的小朋友在那里玩，都下课了，那可以说是最安全的了哈、哦，哎。结果这个妈妈在炒菜的时候啊，她突然觉得好像心头啊一阵不舒服，
一直紧张起来，一直紧张。那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子？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也无从知悉啊，会发生什么？只是心里面感觉不太好，哦，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他就只好就先放下，先把这个瓦斯关掉，先跪下来祷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个心里面蹦蹦跳的，哈，那就祷告了。那祷告完了以后啊，求神带领啊，不要让我有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数发生，哈。那祷告之后也只能够再继续他的晚餐了，哈，煮他的晚餐了。那么就在这个事件的同时啊，很多孩子在庭院里面玩，哈，啊，他的女儿也在那边玩了，哈。他的女儿那个时候是念好像是三四年级的样子，他说就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叔叔啊，就走过来了，哈，所以问他说，哎，小朋友，你们学校怎么走啊？我要去你们学校找你们老师，你们学校怎么走啊？哇，那个小朋友就告诉他，哦，我们学校从这里出去啊，左转右转就告诉他了，哦，那位叔叔啊，听了半天了，啊，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嘞，啥拢无啊，哦，他说啊，小朋友你能不能带我去啊，啊，你带我到你们学校了，这个小朋友很天真，就说好啊，我带你去，就带他去了，哦，他就哦，到进了校门啊，他说哎，我们学校就在这里，要回来了，哎，那个时候说我要去办公室，那你顺便带我去办公室好了。啊，那其实都已经下课了，哈，都已经下就放学以后的时间，办公室也关了。那小孩子也当然也不懂，哎，就去了。那么到一个教室的时候，哎，突然呐，啊，那个人呐，啊，哎，就把他一手抓了，就把他这个就一起带到教室里面，哎，就把门关起来了，就把门锁起来了。哦，哇，锁起来，这个孩子啊，当然是很紧张了，哦，紧张啊，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紧张，那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哇，这个是千钧一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哈，哦，那也没有人在身边，但是这个孩子啊，哦，后来这个妈妈啊，在煮饭煮到一半的时候，哎，突然看到他的孩子啊，哎，哭得进来了，哈，哦，哭得进来，这是事后哭得进来了，哇，他妈妈很紧张，因为刚刚才祷告，哦。啊，就是怎么样？什么事情啊？哈，哦，那他孩子就讲了啊，说刚刚有人我好害怕啊，一个人叫我到学校去，哦，我进去就把这个教室门给关起来了，哦，哇，妈妈很紧张，怎么样？他有没有跟你怎么样？哦，那个孩子说没有怎么样，但是那个人很奇怪，他把门关起来要抓住我的时候，突然那个人呢，啊？就呆呆的站在那里，然后啊就把门打开，说你赶快走啊，所以我很害怕，我就跑回来了，哦，你看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啊，这个真的豺狼虎豹啊，什么时候出现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哦，所以像这边所说的这个路上的仇敌啊，埋伏之人的手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有时候啊，说不定也不是这个步兵马兵就能够完全这个来帮助他们的。但是神施恩的手啊，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仇敌的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啊，稳妥的一种保护了啊。那么。以斯拉他在路上的时候啊，那么他们经历了这些神的帮助，所以一方面呢、啊，让行程是顺利的，那么同时也让这个整个路上啊跟随他的人啊，那么都得到这个最美好的这种教育跟造就啊。第八章的33节啊。第三节，那么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以后啊，他说在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啊。好，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前，他在外面的时候啊，那么他把这个一些 祭司啊等等人叫来，在众人的面前啊，把这些都清点过一次，清点过一次，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那么再就把这些很明确的这些东西啊，那么交给在圣殿里面的这个祭司啊。三十四节，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啊，清清楚楚的哈，这个没有这个不厌这个其烦啊，这个当办的要清清楚楚记下来的啊，这些啊他都一一的把它写清楚列册啊。好，那第八章我们就到这边了哈。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好，那么在第八章啊，的最末了这边就是啊，他们到了很平安的，是吧？返回耶路撒冷之后，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圣殿前呐、啊，那么来献燔祭啊，献燔祭，感谢神呐、啊，带领他们一路平安，让他们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啊。做完了这个事情，第九章的第一句话说：“这事做完了啊，这事做完了，当然就是指的这个三十五节、三十六节这边所说的啊，这个献燔祭这个事情哈。啊，这事情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呐、啊，并没有理解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啊、耶布斯人等等这些人哈，仍然效法这些国的民呐、啊，那么行可憎之事，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呐、啊、混杂了。那并且首领跟官长啊，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啊，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胡这个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那之后啊，以斯拉。这个在第五节啊，第五节之前呢、啊，这个小标题说以斯拉认罪祈祷，哈、哦，这个、以斯拉他听到百姓的这些缺失啊、哦，缺失虽然不是以斯拉他做的哈、哦，他自己做的，但是他为这个事情啊认罪，就如同自己犯的罪一样啊、哦，他为这个事情啊来向神悔改，那做一个带领者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担当，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啊，这是，所以他在祷告词里面呢，不断的来用我们啊，像这个啊第七节啊，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啊，我们的罪恶甚重啊，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君王祭司都被交在外邦的列王手里面啊，底下他对于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啊。他不是用啊他们啊、哦、或者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字眼，他是用我们把自己也列在这个罪犯当中了啊、哦。所以这个在做告诫的时候啊、哦、在宣导的时候啊、哦、这个我们可以严严的来训示，但是在向神悔罪的时候啊，对吧，自己啊这个是说起来是不能够免除哈、哦、好像是置身事外啊、哦、应当是自己啊也在里面这些百姓被带领者 这些软弱就是我的软弱，就是我们这个宗教带领者的这个缺失，他有这样的一种认识跟担当了。那他深深的明白啊，说这个罪的严重性是人跟神当中最大的一个隔阂，所以他说，因为我们的罪孽让我们这个我们不敢向神仰面。有了罪以后，你看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跟神是何等的亲密，一听到有神来了，他们一定赶快那么就是到神的面前要来跟神报告他们今天完成的这个事情。神既然叫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修理看守，所以他们每天这个工作的成果神来了他们要很高兴的现在向神来做每天的工作报告那但是犯罪之后一听到有这个树林里面有了风了，知道是神来了这是他每天所经历很有经验的事情。但是犯罪以后一听到神来了，马上就躲起来了没有人叫他躲，但是就这样子，这个罪就成为人跟神当中的一个隔绝了。所以因为他深深明白我们因为这个罪孽让我们连向神仰面都不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是神特别的这种施恩那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犯罪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影响到全体，好像这个发酵一样我自己个人他也想到，虽然这个犯罪的人我们看起来这个不是以斯拉自己本人，但是他是责无旁贷的他不敢这个推脱这样的一个职分不敢推脱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也相信这个忧伤痛苦的心灵神必不轻看所以神一定会赦免愿意来悔罪的人。所以在这个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这边几个地方那么他用这样的一种心那么来向神来祷告了祷告。这个那么他会这样子祷告那当然就是他看到了这个以色列民有些人也这个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跟外邦跟在拜偶像的事上在圣洁的事上他们都没有这个照神的这个规定来做了尤其是以前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当然认为唯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其他不是以色列民的全都是这个被咒诅的都被咒诅的今天当然所谓的选民当然是的意义当然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成为神的子女，成为神的子女今天我们知道已经不再分这个犹太人希利尼人或男或女，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主里面都成为这个一体，都是要共同来承受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福气的所以今天当然这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这个社会阶层或者是这个外在的很多条件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在主里面通婚的这些限制。不过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共同对我们的生命有同样的体认，共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当然就是今天呢我们在主里面通婚在这个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所以当然这边所讲到的是在古代他们觉得跟不是犹太人结婚就是混杂了就是怎么样当然这些是基于在肉体上面的 这种认识了哈。好，啊，对，这一章有没有要提出来的？那没有的话，我们上午的课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我们就一起回家祷告。那么祷告之后，这12点啊，12点再下去。神都们下去啊，底下还没有一个重点所在。就是这个把圣殿啊重建起来。那么前半部所罗巴伯所带领的，这是把物质的这个硬体的。这个殿啊被破坏的把它重建。那么第二个阶段，那么把这个心灵的这个殿啊，那么由所罗巴由这个以斯拉那么带领把它重建起来。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重点哈、那么要讲到重建圣殿啊，那么这两者啊是不能够偏废的啊，都要都应当要讲。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啊，下完课以后啊，跟一位弟兄在谈话，哎，他说啊，这个重点啊，应该要强调，让每个人都能够有所感受。他觉得啊，这个尤其是以斯拉所带领的这个心灵的殿的这个重建呐、啊，那么更应该啊让大家这个有所。这个有所领悟了哈，所以他建议说啊，哎，我们像9章、10章啊，这个重建心灵的这个殿啊，应该整章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来念到这个经文，哎，我觉得这样子相当好哈、哦，这样子我们把这个重点啊，这边一句，那边一这边一句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啊，忽略了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啊经文经句的这个感受啊，所以我们这个第9，我们这样子哈、哦，每个人念一节，那么我们这个念完之后啊，我们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呐 啊，把我们这两章当中对于重建心灵的这个殿呢、啊。那么大家也能够啊来谈谈发表一下我们在道理上或者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谈谈我们的一些心得好了、哦、好吧。我们从第9章第1节我们依序一个人一节念下去好了哈、哦、好啊，比较有精神了、啊。他念的是广东话哈。
好了。
强盛。哦 ，very good 第十章第一节。
是基利他，还有毕加西亚、犹大、以利谢。
四节，歌唱节的人中有以利亚，以利亚是守门的人中有撒拉、基人、乌利。
二十五节，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拉米、耶西亚、马基亚、尼亚林、以利亚撒、马基亚、以拿雅。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以兰的子孙中有马哈米、撒加利亚、耶歇、亚底、耶利米、以利亚。二七节，
二七节，撒普的儿子，孙中有以利耶、以利亚、以利亚什、马他尼、耶利莫、撒拔、亚西、撒。
二十八节，以拜的子孙中有约哈南、哈拿尼亚、撒拔、亚勒。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巴黎的子孙中有米斯兰、马路、亚巴亚、亚述、斯亚、亚里莫。三十节。
三十节，巴哈摩亚的子孙中有阿迪拿、基拉、米拿亚、马西亚、马哈尼、以撒列、因内、马拿西。
三十一节。哈尼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谢、伊士雅、马基雅、斯玛雅、西缅。
三十二节，便雅悯、马路、是玛利亚。
三十三节，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纳、马达他、撒达、以利法列、耶利满、马拿西、四美。
好，我们这两章啊，把它读过一次，我想我们也都有很深的这个感受啊。那么对于这个与外邦通婚，结了婚，在一个屋檐下啊，我想这个关系一直密切啊，在他的很多的这个思想啊，在很多生活的这个行动啊，那当然就会彼此影响，彼此影响，古今中外都一样，哦，那么当然到现在也是一样，只不过啊，这个在我们所读过的，或者是在我们旧约当中啊，那么所了解的啊，所谓的这个外邦哈，那么过去的外邦啊，那么就是外国外族啊，就是不是犹太人的，那么全部啊，那么就是外邦。那么今天我们的所谓的外邦，那当然就是还没有归入主名下啊。
这个在定义上面荣获有所不同啊，但是啊，能够在对信仰上面，对信仰上面，那么有同样的这个认识啊，这个啊才能够啊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么追求同一个目标。我想这个是绝对没有这个改变的哈。这个不同不。这个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哈、哦，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假使在宗教信仰上面观念不一样啊，那么当遇到的事情，当我们的孩子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病痛或者困难哈、哦，那么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跪下来祷告。也许另外一半啊，假设还没有信主，那么第一个想到的啊，也许是找什么样其他的方法，或者是这个去这个神明庙里面去拜拜等等的哈、哦，那么这些啊，就都成为一些困扰哈、哦。那当然今天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些问题，假使我们全家都是信主的啊、哦，那当然我们说起来很感谢神了哈、哦。我们也盼望孩子都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也照着圣经的这个原则，照神的这个训诲来教导他。但是有时候现在的父母啊，那么也感到一份的无奈哈、哦。人家讲啊，过去的父母啊是讲话是一言九鼎，那么现在我们遇到的孩子也是一言九鼎，是你讲一句啊，他顶九句，叫一言九鼎。好、哦，那所以啊，是有时候、啊、这些在孩子长大了，尤其是到婚姻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啊，那么能够他从小所教养给他的这个神的训诲啊，那么严严的这个训诲啊，他能够遵守啊、哦，他能够这个接受啊，父母给他的教会给他的啊这种指导原则，他能够在主里面成婚，那么有。这个当然是非常感谢神的事情。来说孩子长大了，那么他的这个自我意识啊越来越强烈啊、哦、当父母发现呢、啊、那么他这个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啊、那么交往很深，已经论及婚嫁啊，那么当然有些父母亲啊，族内的父母亲呢、啊、也有非常深的这个无奈啊、哦、或者是一份遗憾啊、哦、那么当然过去那么以色列神告诉他们这些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啊这个在周围的那么多的外邦啊，这个外族人啊，他们的宗教观念的不同啊，让他们也吃尽苦头啊，吃尽苦头，他们受了很多的这个伤害，他们在这个王国当中，比如说以亚哈为例好了啊，那么他后来这个娶了这个西顿的这个公主为妻耶洗别啊，那么带进来那么多的这个偶像啊，那么后来使这个原来拜耶和华神的这个亚哈啊自己啊也都把持不住了啊，那么国内到处都是这些巴利的这个假先知到处去，那么才需要有劳啊这个以利亚先知，那么他在那边跟他进行那么样的艰困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哦、那么让全国的百姓也陷入啊这种信仰的这个迷惑里面，或者是信仰的这个软弱当中，然后这个百姓说起来，那么就是被带领的一群啊、哦、往往领导者啊怎么做或者怎么说啊，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候这个群众这个自己去思考的能力啊，有时候会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带头的人呢、啊，那么这是很重要。那所以神呢、啊，要他们严严的，那么遵守神自古以来啊，要他们要经营成为一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是吧？从他们的生活做起，哈，不受到他们周围的这些民的影响，所以严严的禁止他们与这个他们四周围的这些外邦来 来通婚啊，避免呢、啊、他们受到影响，被同化了哈、啊，他们离弃了神。那今天虽然我们在肉体上面来讲，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不是这个犹太人哈、啊。不过今天的这个选民啊，当然就是在主里面接受了主耶稣的这个救恩啊，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洗礼啊，不再分任何的种族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所谓外邦或者是选民的一项认识。但是在当时在当时，那么这个以斯拉那么看到啊，这个百姓被掳之后，那么这个在信仰上面呢、啊，或者是在道德上面，受到很多的，已经是受到侵蚀了啊、哦。所以第九章的第一节啊，这边最后一句话说啊，说他们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之事啊、哦，可憎的事。那么可憎的事啊，不但是在这个宗教。啊，也包括在道德、在行为上面啊，因为这些外邦啊，那他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这些事情，然后他们有些人献祭啊，那么是金火把自己的子女啊，在这个他们所谓的摩洛这个神啊，在这个神这个神的这个像那底下哦，烧了熊熊的火在那里烧，那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呐、啊，那么就把他割在他的这个手上，那么这个把他烧死为止。所以这些啊，不但是在宗教上面一个错误，那么在道德啊、哦、在各方面呢、啊，那么也都是不可取的，是可憎恶的事情，是被神呢、啊、严严禁绝的。所以假使说啊，这些选民他们在这些生活的实际啊，那么都没有这个。有选民他们独特的对圣洁的观念来持守，那么他们迟早一定会被同化，一定会亡国的啊、哦。不管南朝北朝啊，他们其实亡国的原因呢、啊、就在于此，都是在这个事情上面。那么现在他们好不容易那么来了啊，要重建这个圣殿啊，结果啊发现这些事情啊。是那么样的普遍，那么同时啊，在第二节的地方啊，说下半句说首领跟官长啊，在这世上为罪魁啊，这些带领者啊，没有好的榜样啊，这个这些事情啊，带头做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以斯拉。他既然要重建圣殿，把这个信仰再一次的复兴，那么他对于这些事情啊，当然不能够置身事外，也不能够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听而不闻，那么听到了知道了，但是都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处置啊。那以斯拉他听见以后啊，那么就撕裂衣服跟外袍，拔了胡这个头发跟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啊，这个啊，非常的这个啊，伤痛，而且也非常的惊讶，怎么事情会这么严重，这么样的普遍，撕裂衣服啊，这个是表示啊，那么心里面的那种震惊啊、哦，那种震惊，那么拔了头发跟胡子啊，他们那边的人呐、啊，那么。留了头发，留了胡子，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尊严，他们一个尊严。所以当剃了胡子或者是拔了胡子啊，那个简就是拔，尤其是拔别人的胡子，那简直是侮辱人家的一个具体的做法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什么这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那伊拉克的战俘啊，被关到美国的监牢，那么后来啊，被爆料我说这个美军啊，侮辱人家，把伊拉克的那个这个俘虏啊，这个军队啊，把他们的胡子给剃掉了啊，剃掉了，哇，或者那这个啊，对于这个回教徒，对于阿拉伯人来讲，哇，这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哈。 这是讲说他们呢、啊，当时啊，他。